黄三太吴晓赶奔雷州聘请高人，吴影剑客朱伯涛路过一个地方叫尹家寨，没想到无意之中把人给得罪了。有个女人，人送绰号叫九点桃花尹桂香，这个尹桂香还有四个哥哥，尹飞龙、尹飞虎、飞镖、飞豹。他爹就是下武门的副门长，有名的老魔头尹红。就这地方山高皇帝远啊，各自站立山头，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因为朝廷对这个地方鞭长莫及，他们手下都有一帮打手，草菅人命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就拿这老头尹红来说吧，他是下武门的副总门长。这个下武门呢，在武林界之中是最臭不过了。什么采花盗柳、奸盗邪淫、发卖殉香蒙汗药、盗取婴胎子和车、装神弄鬼，乌七八糟，是人间的丑事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。练武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嗤之以鼻。那个说他怎么还干呢？哎，您别抬杠啊，有路就有人走，有这行当就有人干。下武门在武林当中人多势众啊。拿这个尹红来说，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干好事，尤其他这个姑娘尹桂香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，按理说人样子长得不错，功夫也不含糊，家里头又有钱，你干点什么不行啊？哎，他误上了这一行，你瞅着他下贱，你看这行不好啊，他喜欢，谁们家有漂亮小伙他就惦记上了，然后去盗采花。这怎么解释呢？这采花一般的都是男人干的，去进行强暴，这个女人反过来强暴男人的事儿很少见，所以呢管他叫盗采花。事情成了之后，要这个人随心让他活两天，要不随心然后把这男的就干掉。所以啊，这个尹桂香血债累累，身负着多少条人命啊！他觉着这是一种刺激，干这活特美。他爹他哥哥不但不约束他，相反还纵容他，认为他这么干挺好，还给他帮忙，给予鼓励，你说这还好得了吗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杨桂香看中了王员外的儿子，那是个文弱的书生，哎，他就装神弄鬼，迷惑那男孩，把那男孩给糟蹋的面黄肌瘦，连害怕再受侮辱。那孩子要不遇上贾明几个人，命就保不住了。结果让黄三太、贾明等给他赶跑了。他长这么大还没遇上过这事儿，这口气他咽不下来，回去跟他几个哥哥说了。他几个哥哥一听妹子挨欺负了，这还了得吗？派人调查，知道他们必须得路过尹家寨，故此在这地方设下埋伏，不论黄三太他们走哪条路也飞不过尹家寨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等黄三太跟尹桂香两个人见了面，话不投机，当场要动手，尹桂香的四个哥哥从树林之中冲出来， 这四个大个上主天下主地，比傻小的孟金龙的个还猛着一截，每人掌中一口特大的人面鬼头刀，背后背着盾牌，要不知道的跟四个魔鬼相似啊。这尹飞龙先过来了，妹子闪退一旁，不就这几个小子吗？我收拾他们，哥我就挨了他们的欺负了，冲了我的好事，你要狠狠地教训他们。妹子你放心吧，这家伙迈着大步来到黄三太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，闹了半天是个小白脸子，我说你是个谁呀？黄三太，黄三，哎，我听这名怎么这么熟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里头有个黄三太，绰号叫锦衣韦陀，是你吗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回呀，我总镖局的人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嗯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。嘿，说了个正着啊，我黄三太，你后边那几位都是总镖局的喽，一点不错。这是我几个师弟，杨香武、贾明，另外两个人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川北一条龙小侠周文志，这位是小侠刘云啊。似乎我也听说过，黄三太啊，你要明白事儿的，你听我的，赶紧把家伙事儿扔了，俯首备擒，把你们押到我的眼睛上，向我妹子赔礼认错。我妹子一高兴就背不住把你们饶了，牙崩半个说一不字，嘿嘿。甭看你们总镖局在中原有点了不起，到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可够你们呛。你听清楚没听清楚？黄三太正跟他交涉着，杨香武也不怎么来劲儿了，把小片刀一晃，呀呆呦，杨香武跳过来了，这种事儿不多见。今儿个他怎么心血来潮呢？原来啊，叫金头虎贾明用话把他激的。这贾明这一路之上啊，就跟这杨香武拌嘴。这贾明没事舔着草包肚子是自吹自擂。我哥们，这是好货呀，不怕挑拣。就拿我金头虎来说，大江大浪过多少，嗯。这我说干不及你，这怎么就赶不上我呢？嗯，你说你哪回不是跟着好人借光？你就不行自己独挡一面，你也闯一闯，跟假的也学。一开始呢，杨香武不以为然，他总这么说，杨香武就有点不爱听了。我贾明，你甭吹，此次敢奔雷州或者大破九龙山石海岛，我赛时间也露几手叫你看看，是吗？好，我可等着啊。方才黄三太在这跟尹飞龙交涉的时候，他们俩又口角上，贾明一捅杨香武，俺小子有刚得使的刃上，你敢过去吗？你敢过去我服你。
我过去怎么样？
你过去我给你十两银子。
好嘞，你等着吧。
故此在一激他之下，杨香武脑袋一热跳过来了，
师兄闪躲一旁，把他交给我了。
黄三太回头一看好像没乐了， 心说今儿日他从哪边出来的，哎，真是头一回啊。黄三太转身回归本队，单说杨香武未曾动手之前把小片刀捂了一通，尹飞龙一看过来个什么玩意儿，长得没有三块豆腐高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哎呀真是个干巴鸡呀、啊、长得脑袋跟嘎一样，两头尖当件宽，一对小黄眼珠子，还有点狗油胡，看着跟玩物似的。我那是武器吗？比修脚刀长不多少啊，就这玩意还能伸手。严飞龙背着手看新鲜，等杨香武练完了用小刀一指，
呸，知道我谁吗？
天下有名的英雄好汉，十三省总镖局的副镖师杨香武师爷。我严飞龙啊，你们作恶多端，今天是恶贯满盈了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未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全报，拿命来啊招刀。蹦起来就一刀。尹飞龙一瞅这小子蹦得还挺高，往旁边一闪，小刀走空，二人斗在一处。要说杨香武有个最大的特点，身子灵活呀，你看像干巴鸡一样，上蹿下跳，左转右绕，日溜日溜，跟那耗子差不多，还真就把尹飞龙给忙活住了。尹飞龙一瞅跟他打仗太费事了，我还得猫着腰，要不够不着他。十五六个回合，小片二刀往里一递，正好碰到人家人面鬼头刀上，
大妖，
小片二刀飞了。杨香武转身刚想跑，人家把腿抬起来了，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啊，啪正蹬到杨香武后腰上，我的妈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哭啾摔地上了。杨香武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，刚想使了个鲤鱼打挺跳起来逃走，哪知道尹飞龙不给他容着空隙，往前一窜，伸手把他腰带子抓住了，干巴鸡你别跑了，说着话往回一扔，接着像撇个包差不多一下把他扔到本队。杨香武就喊，
接着接着别摔着，
谁接他呀？众人左右一闪，啪正好摔地上，把杨香武摔得刚一声直吐白沫，人家的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，小刀捡回来给他插入刀鞘。杨香武一看可苦喽，心说话贾明你损透了，你要不用激将法，多咱我也没吃过这亏啊。他就跟尹飞龙说，哎哎小子，我这逗你玩呢，要讲究能耐大的是那个麻子脸，你有能耐你跟他伸伸手，那才算你有真本事。哎，我说那矬胖子你过来。贾明听得真切呀，把小牙一呲脑袋一扑棱，我先歇会儿吧，我这阵没兴趣。小子有本事你过来，我没本事。我师兄啊，你们几个先上啊，我得大将督后阵。贾明多尖他不过去。第二个小侠刘云，一晃十三节链子枪大战尹飞龙。他没瞧得起尹飞龙，他觉得是偏帮塞外一个野人，无非长得是傻大黑粗，你有什么真本事？十几个照面，他把十三节链子枪一抖，哗楞正好缠在尹飞龙的腿上。要按照惯例，他往回这一拽，对方就得摔倒，这次也不例外。缠上之后，小侠刘云腕子上使劲，嗨，你给我躺下吧你。结果没想到这尹飞龙好像脚下生了根，连拽了三下没拽动。尹飞龙哈哈大笑，小白脸子， 你能拽动爷爷吗？你给我过来吧。一哈腰把十三姐链子将他背住了，往怀里的小霞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就靠近闫飞龙。这家把大拳头抡起来，对准小霞的后背，扑通就这一拳。小霞可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，被人家生擒活拿。杨江武一看，好啊，这才是我好兄弟呢，知道跟哥哥作伴。刘云脸一红，一句话不说。第三个，川北一条龙，小侠周文志，晃大宝剑大战闫飞龙，这才发现闫飞龙绝非等闲之辈。原来都以为他长得傻大黑粗，什么也不是。动上真格的了，这才发现这家伙这把刀绝不是善茬子，力大刀沉，功夫也出众。别看身体高大，动作十分灵活。两个人打到三十几个照面，宝剑碰刀上，烫肉，宝剑飞了。周文志一愣，转身刚想走，被尹飞龙一脚踹后腰上，站立不稳摔倒，也叫人家抓了俘虏。说这话呀，不超过五分钟，仨人一对半都叫人逮住了。黄三太眼睛都红了，哎呦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没想到在小河沟里翻了船了。我作为大师兄，我能看着不管吗？他让贾明在后头压住阵脚，压金背七星刀来到战场，并不搭话，跟尹飞龙是斗在一处。尹飞龙呢，连胜三阵，有点狂傲了，哼，心说你没什么能耐，听着名怪吓人的，一身生手啊，平常稀松而无眼。什么小侠，什么镖师，狗屁，跟我比差远了。黄三太一过来，他也这么想的，你无非比他们大点，你也白麻不是。但等伸生手了，闫飞龙大吃了一惊，他发现黄三太跟那几个人可不一样，一伸手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，这是黄三太跟圣婴学来的，而且精益求精，舞动的跟刀山相似，呼呼刮风，举手投足全有独到之处。尹飞龙就知道黄三太的能耐比方才那几位高这一大截，我可留神，说个留神完了。黄三太拉了个败势往外一窜，闫飞龙认为他要跑，压刀就出，哪知道黄三太身子一转，刀随人转，人随刀转，叫辉光反照绝命刀，唰这一刀奔脖子就来，其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！闫飞龙吓得往前一搓身，啊，稍微慢了一点，刀来得快点，就在他头顶上给他骗上了。这招还有个名叫炒肉拉皮儿。哎呦，再往下伸一点脑瓜盖给他掀开了，顿时那血呲就冒出来，把尹飞龙疼得一皱眉，啊！一手提刀，一手捂着伤口，是败归本队。再看脸上这个血呀，顺着脖子往下淌，哎呀，疼死我也！他几个兄弟过来，赶紧命人取来刀伤药，上上药给他包上。他气得直跺脚。老二尹飞虎晃人面滚头刀直奔黄三太，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，黄三太飞身往外一纵，刀交单手，啪！瞪出一只金镖来，回手就是一镖。你看黄三太从来没这么显示过，今儿怎么回事？ 因为黄三太这人特好，在各位老前辈面前他一般的不怎么伸手，但是按时劲抽空就练功。最近这几年黄三太的能力是迅速发展，要不怎么成为圣婴的接班人呢？到了后文书，黄三太是十三省的总镖头，提起黄三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那时候康熙到了晚年了，黄三太镖打猛虎救了康熙，皇上高兴御赐黄马褂，那黄三太的脸都露足了。到了后文书，黄三太只有一个对手，那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。说到那儿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现在黄三太还年轻啊，但是无论是刀法还是镖，是动作非常敏捷，打得也准，啪这一镖正中尹飞虎的肩头，坑池这下扎进去有一寸多深，把小子疼得嗷的一声，把镖拔出来扔到地上，捂伤口败归本队。老三尹飞镖跳过来，黄三太你别走，拿命来。两个人一伸手，十五六个回合，黄三太使了一招刀里加甩头。你看这个甩头他从来不使，这回用上了，那老眼睛哥几个做了试验品了。这个甩头啊带绳，他在腰里缠着，一面带鹿皮玩手套，用的时候套到手腕子上，这绳长有一丈八，头前是个大铁疙瘩，这疙瘩头前还有个尖儿，这玩意儿甩出来逮到人身上受得了吗？平常人们都不注意啊，练起来极难极难的。黄三太一抖，把甩头就拽出来，胳膊一抡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是直奔尹飞镖。尹飞镖不知道黄三太身上这么多零碎，一愣的功夫，甩头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，咔吧！哎呦我的妈！数他伤重，这一下把迎面骨骨头给打折了，粉碎性骨折。这边受得了，哭求他坐地上，疼得汗珠子往下直淌。要不是抢救及时，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尹老三被救下去，尹老四刚想过来，尹桂香一看，慢着慢着，都别过去。哎呀哥哥们呐，妹子把你们请出来帮兵助阵，认为你们多大的本事，闹了半天两对饭桶还不如我呢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，费这么大事干什么，把姓黄的交给我了。你看那妹子说话，当哥哥的不敢说旁的，只是嘿嘿一笑，把道路闪开。九点桃花尹桂香手提柳叶双刀来到黄三太近前，一点都不生气，笑呵呵的打量黄三太，要，哎，我是黄三太呀，黄三太呀，方才姑奶奶在旁边关帝廖镇，我原来没以为你有什么能耐，我这一看呢，你可真了不起，不管是刀法还是暗器，堪称武林的一绝。你年纪轻轻就如此了得，将来上了年纪，你肯定是武林之中了不起的英雄好汉。黄三太啊，咱们谈点题外的话好吗？你要不要那三个人？
当然我要。
好说呀，姑奶奶一句话，说给你就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得答应一个条件。